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早安啊！感谢神，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的平安是神的恩典，特别在上个礼拜三台湾经过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好像大家知道台湾有7点多的这个地震，那大概是距离上次921的地震大概是算是最大的地震，那所以带来很多的伤亡，但是在其中当然我们仍然充满了感恩。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到说，如果这样的一个震央它是发生在市区，那样的一个伤亡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有人说如果发生在台北就要动摇国本了，这样。总之我觉得神他其实仍然非常的眷顾我们，当然我们这些日子要更多的想到这些受灾的这些不管他们有没有信主，这些百姓我觉得他们在一个伤痛当中，也许他们没有家或者他们失去了亲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在过去这个礼拜发生很多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过去这个礼拜其实除了这个大的地震之外，之后还有好大的余好多余震，好多余震，几百起的余震继续的在那里就震着在台湾。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个礼拜在美国也发生地震，在印尼也发生地震，在日本也发生地震。好，那我们要明白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其实只是提醒神的儿女，就说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是处在末日当中。当然不用太紧张，因为你紧张也没有用，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掌管的。但是你需要了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很多事情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借着这个自然界的事情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有的人他们不是那么认识神，所以有时候在这样子哇感觉好像这样的一个大的震动当中，他们觉得赶快要抓紧机会赶快去玩啊，不然万一前的因着地震因着天灾因着什么都整个都没有泡沫化那怎么办呢？趁着还没世界末日赶快玩啊。真的以前我听过有人身体遇到就是生大病嘛，后来好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好好的玩，好趁着还可以玩的时候好好的玩这样子。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刚我提到说在这个过去的这一周真的除了有地震，其实当然会让人家很，因为这次真的很突然，很多人都是在睡梦中嘛。可是有的人有的人可能是在工作，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在开卡车，在花莲开卡车，他就没有想到一个大石头就这样地震，他就把他当场就砸死了。对，那而且那时候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个新闻提到，有的人前一秒前一个小时还跟家人讲拍照打卡说我在这里好好玩呢，下一刻都联络不到人。前一刻一家五口在那里拍照传回家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去扫墓嘛顺便去走一走，下一刻没有人了。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好多好多的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可怜悲伤的事。还有的人是移民从台湾移民到国外美国特别回来台湾玩的，就后来也葬身在台湾，也有这样的事情。那除了这个以外，台湾过去这个礼拜你会发现那个食安问题非常的厉害有时候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了，到底要吃什么？湿米粉不能吃了，板条也不能吃了，八方鱼不是八方鱼某个这种水饺有些东西不能吃了，这个也王品旗下的有一些东西也有出问题，这都是新闻讲的不是我说的。好，这样那很多很多中毒的事件，所以开始有专家讲说要留意会不会是这个水被污染了人们喝到粪水或者什么，大家要留意讲这个。所以有的人开始一直注意这个要吃什么喝什么去哪里吃，或者不要去吃自己煮这个，大家想的是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些日子神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神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在过去这一周也让我听见一个很悲伤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一个以前很有一个孩子，当然也是我们教会一个妈妈的孩子，小时候有来过教会。 长大了，结婚了，然后而且很好啊，很乖，小孩子很乖，怀孕了，快做妈妈了，宝宝在肚子都7个月了，正常的产检，就没有想到去检查，医生说，哦，你的血液不正常，立刻很快快的检查弄，发现他得了急性的白血病。急性的白血病其实就是血癌，你知道血癌哦很麻烦，就是它几乎是全身性的癌症啦，它就随着血液跑，而且又是急性，它又有宝宝。你知道我一听哦，我知道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如果我心里明白，如果神不给他生命，他其实他没有办法存活的。遇到再好的医生都很有限，这个很困难。可是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哦，不要结婚哦，不要怀孕哦，你看啊，是这样子吗？不是。弟兄姐妹，神借着天灾，借着我们突然发生的这些意外，哦，一些突然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宣判，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亲近神的时刻。神不是要我们开始就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只是要小心这个，注意那个，要住哪里，房子要不要搬家，要不要都更，这些可能都是重要。可是我觉得更要紧的是，生命不在你的手中。昨天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讲到一个男人，他就沿着这个墙边走啊，他好好的走路嘛，我们都知道靠墙走比较安全，就没想到一转身就是一个，因为那是一个巷道，这个大很大很大的卡车转过来，结果呢就整个就失控嘛，所以就往这个墙边就是人要撞上去，就这样差不多是一个人的距离啊。所以我们而且因为就立刻就冒烟嘛，反正那边就整个就是那种撞击，我们想这个人一定是迷迷冒冒了，就是大概是完了，因为一下子暂时都灰灰嘛，很多的灰尘这些都看不太到人影。那过没几秒，突然有一个人就冒出来了，这样就从边边这样沿着边边这样就走出去了，这样子哈，就那个人没被撞死。你说这种事情哦，真的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耶。以前我们记得以前有人在等公车的时候，就上面就一个冷气就扎下就把他扎死了。有时候人生在地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如果你觉得我有很多，我有很长的日子，有的人为自己规划好多，我人生的规划，我的职涯，我的这个，我的预算，我要做这个想法，做那个打算。我在说这个不是说不好，可是当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里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失去一下子就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的话，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神。所以神借着大自然，借着我们周围好多的事情发生，神在告诉我们什么？而且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亲近神的时刻，你不要只是恐惧。有的人非常的恐惧，特别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一天地震的发生，很多刚好是连假之前，所以很多人啊就也许提早一天就出游或者是什么，好，或者有的人本来规划要去那边旅游花东啊，就反正那这一次的地震退房几乎退光光了好像，所以呢旅游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啊，或者是做生意的，大家也是很多的叹息啊，反正就是都没有生意，而且专家又说这20年内不要去花莲玩哦，很危险，好这样子，因为随时那个地图可能有点松动，可能一个台风一个什么就会土石流，就会什么，在讲这么多，谁敢去啊？好，那问题是住在那里的人呢？他们。你说谁喜欢，如果可以的话谁愿意住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可有时候那就是他们的家啊，对不对？可弟兄姐妹，所以重点不是住在哪里是最危险最安全的，因为事实上也有人在很危险当中他们保存了生命嘛，对不对？只是说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神的儿女要去思想，就是主权在神，在地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的人觉得说哦，这是很消极的人生，可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主只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让你明白，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你为你的人生，有的人一直打拼打拼，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
他为自己赚得好多好多个财富，多到他没有仓库可以放他的这些财宝。然后他就很紧很担心怎么办，开始策划，应该规划我应该怎么样盖怎么样的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放我这些财产。结果那天神说，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今天就是要把他带走啊！好，你这些财物你要归谁呢？他就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人生有时候就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放在你的手中，你怎么办呢？你不能只是在那边恐惧恐惧害怕害怕，有的人太害怕死了，好，所以做好多的规划，很多的遗嘱交代很多，你交代这些你就真的放心了吗？好，我想到那天当耶稣他死了，那时候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大家不都跑光光了吗？否认他的否认，然后呢装作不认识他的装作不认识，反正耶稣就这样子为我们死了，他都离开了。可是离开这些门徒们离开耶稣，他们心里仍然害怕我们所跟随的夫子他所说的话历历在目，我们看的难道是假的吗？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好多人得到医治死人复活，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不对啊，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过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主怎么，我们所跟随的夫子怎么会这样给人家挂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死了呢？他们王启元忘记耶稣说的话，过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完全没有听见。弟兄姐妹，你在很焦虑的时候，你很恐惧的时候，你只记得你只看见你要看见的，有些重要的神所说的你都没有看见，你也都听不见。所以那一天，你记得那天晚上耶稣就向他们显现，门徒们在那个屋子里关起来，把自己关在那，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来抓他们，他们怕犹太人会觉得说，哎，你们是跟随耶稣，你们是一伙的，一起抓起来，好，然后审问，好，来判罪。他们太害怕，他们不敢承认耶稣，他们害怕，因为不晓得现在的局势是怎么样。好，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面对好多的天灾人祸，人们不晓得该怎么办，人们只是很紧张，或许只是做更多的规划安排，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子，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不是要换一个房子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还有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想很多啊。地震来的时候我应该躲在哪里呢？好啊，或者应该又怎样又怎样。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说依靠那个国家的警报器有用吗？没有用吗？根本没救啊，至少在台北没叫嘛，哈，有时候他叫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或者不该叫的时候叫了，因为他们试验嘛，有时候哦不好意思，是这样，刚刚在试验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不过当然我觉得这个警报器还是很重要，我们应该祷告神哈，因为特别有一些人，他警报器一响，至少他可以在那个时刻，他可以不要坐电梯，对不对？哦，他警报器响，他知道哦，如果他在床上，赶快跳起来，免得衣柜扎到他身上，他至少站起来去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虽然是只是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弟兄姐妹，其实还是会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讲，不要让你误会，我们觉得说这些都没有用，要有用，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警报器有什么用，只知道它哔哔叫而已，不是，它是有用处的哈。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知道哈，那也有时候也可以告诉别人哈。那重点是，我要讲的是，你不是依靠这些，就像这些门徒，他们太慌乱，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这个时候，耶稣那天晚上，耶稣向他们显现，其实他们也会吓坏，门关好了，门关好了，耶稣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是哪一个门没有关好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耶稣不受这些物体的限制，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说，哦，我们在这里祷告啊，可是我所爱的家人在医院里，神会去看他吗？神会去照顾他吗？神会去为我们服侍他吗？弟兄姐妹，会的，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你不用，那是我们人的想法，人不能穿墙啊，神对他来讲是没有墙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因为我们神是一个更坚硬的一个，我觉得我们的神他早就超越了这些物体，所以那天神来到门徒中间向他们显现，耶稣对他们显现，然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他知道这些门徒们怕死了， 怕被抓，可能你里面已经开始在想很多的画面，万一我被抓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借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想很多保命的方法，或者想想要怎么样安排我的儿女，或者我的财物藏在哪里，好，不要被好像借机给那些兵丁给捞走了，这样会想很多事情，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在恐惧当中会做很多的安排。可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主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平安，然后主知道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搞不好以为见到鬼啊，当然主不是鬼啦，可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主还把他的手，圣经上说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这儿提到说，神还把他的手，主把他的手还有这个给跟肋旁啊，好，这个兵丁有刺耶稣的肋旁嘛，对不对，给他们看，哦，他们看见手上有钉痕，哦，然后这个肋旁也有这个刺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哦，他们知道主复活了，在圣经上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弟兄姐妹，当你在恐惧当中，什么会让你喜乐？就是你要看见主，然后你要去触摸到主。当你恐惧的时候，你不只是好像你的眼睛看见主，主说你可以摸我，你来触摸我，所以我们要用，当我们触摸主，我们感受到耶稣的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喜乐了。喜乐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会喜乐？当医生说没事了没事了，哦，我们就怎么样，哦，我们就喜乐了，哦，那当这个国家专家说台湾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地震了，我们就喜乐了。当老板说我绝对不会把你给裁掉，哦，我们就喜乐了。当你的孩子说妈妈我决定我不再吸毒了，我从今以后要做一个乖宝宝，我们就喜乐了。当你的丈夫说我决定离开那个小三，跟你重归，重新开始，好，那我们重新一个新的家庭，好，我们恢复那个起初的爱，你的心就喜乐了。就是我们的心会喜乐，是因为我们平安了，我们的心就喜乐。当你不安的时候，你就把门关得紧紧的，然后你就很紧张很焦虑，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人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很害怕的时候，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就偷偷地打开那个门帘啊，门那个窗帘，要看一下外面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不安。可是耶稣站在他们中间，说的是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要让他们知道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可以看得见我，而且你们可以摸得到我。然后主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们喜乐。然后呢，说完了这些话，当然主讲了一个话，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那天耶稣的显现有一个目的，神要告诉这些百姓不要一直怕，不要光怕，你们有使命啊，你们有一个使命在你们身上。我在地上，父怎么样差了我在地上，我怎么样的医病赶鬼传道，我也要这样差遣你们，你们去给这个世上的世代，给他们医病赶鬼传道。父差遣我，我要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呢，问题是门徒这个时候说真的，他们听得进去吗？他们当然很高兴耶稣复活了，而且还摸到耶稣，而且他们很高兴很喜乐。可是问题是很喜乐是一件事情，要去做耶稣所做的事他们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耶稣你就做，你才做3年然后你就被抓，哦，我们呢， 我愿意付上3年然后我可能也会殉道，我愿意这样吗？可是主说他，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差遣我们，在这里主把一个使命，把一个呼召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要差遣你们去，我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门徒们没有办法，主也知道绝对没有办法，因为恐惧占据你的心，你很害怕，你里面仍然有很多打算。主啊，你是很好啊，你是主，你可以死你还可以复活，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儿女，我们有债务，我们可能不能现在不能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弟兄姐妹，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的理由，就像今天主叫你做一个事情，做一个服事给你，可是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想到我还有这个事，我有那个需要，我有这个，你就不愿意。 主知道啊，主知道你们不会愿意。所以主后来耶稣做一个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二十二节说啊，在这个二十章二十二节说，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受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医病赶鬼传道，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的恐惧。这是为什么后来这些跟随耶稣的十二使徒全部都殉道，还有很多的跟随者，事实上初代教会很多人都殉道，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战胜里面的恐惧不害怕？因为他们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时刻，很多的天灾人祸，很多的恐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而且未来还会更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神的儿女绝对不要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代啊，这什么世界啊，你不需要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反应，代表你真不认识神。因为神早就告诉我们，在末世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很多。我记得地震那天早上啊，那哇地震好大，我说哇这地震好大，很恐怖啊哈。然后呢，就是当我们就一直我自己就呼求，牧师也祷告，我也祷告嘛，就祈求。因为不止我们还想到，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个台湾摇成，台北摇成五点多，我就觉得其他的地方那真的一定会有灾难嘛，就祷告祷告，求耶稣宝血遮盖，当然也祈求神也保护房子也是安全，毕竟我们的房子也是很久这样。好，那那个时候呢，哇结束以后，我就说哇这地震这么大，牧师就讲啊，王牧师就讲说以后还有更多。他说意思说神在圣经上早就说末世就是这样，很多的地震，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和战争。我想是弟兄姐妹，对，我们需要明白这就是我们处的时代世界。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你才不会恐慌。而且你要最要紧的是，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在神的手中。如果你知道我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你就不害怕。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主日的中午，也是很大的地震，是那天刚好我们还在教会。好，那天聚完会后，我记得我就坐在后面，很累嘛。好，那天不知道是服侍完还是怎么样，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大家还在那边交通啊什么。那天，可是我已经服侍差不多，我就坐在后面有一点休息哈。然后呢，突然大地震，大地震这样。哦，可是我就坐在椅子上啊，教会的椅子上，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忘记是谁告诉我说，哎师母你都不怕哦，就我真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因为我知道教会的结构嘛。你知道教会我们的教会沟子口贤堂，教会的这个地板下面是先基岩的岩盘嘛，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真实的建立在磐石上，所以它塌不下去的。所以教会是很安全的，而且我们的结构是很安全的，是最好台湾最好的结构技师在帮我们建造，所以我知道哦很安全。如果我在家里可能不会啊，可是第一次我发现在教会中我可以坐在椅子上那么舒服的摇啊摇啊摇啊。弟兄姐妹，因为我在教会里。后来我就想到，对，如果我们真实知道我在主的里面，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震动，怎么样的摇晃，你的心也会平安。今天我们会害怕，就因为我们没有在教会嘛，我们就、哦、很害怕啊，给招牌扎到啦，或者给什么弄到、啊、屋子给压到啊，好，那或什么这些都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在灵里说的，就是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要住在主的里面。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勇敢？弟兄姐妹，就是像耶稣所做的，主说你们要受圣灵。当我们受圣灵，被圣灵充满，这是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在面对这些惊慌失措、天灾人祸的时候，对我们最大的帮助。真的，不过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你记得那个以西结，
那个时候他看见那个枯干的骸骨，对不对？那个骸骨枯干的很严，你看过枯干的骸骨吗？枯干就是死人骨头啦，好，那现在当然都是火化，就是粉粉的。可是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的人都土葬，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要把它就捡骨嘛，好，所以小时候我们记得哈，就会去参与这样家族嘛，有时候会捡骨，就看哦，一个骨这是大腿骨，这是头骨什么，一个一个就摆好这样啊，就看。哦，看过哈，看过哈。那如果你没看过电视，也看过假的这样子哈。但是呢，这个骸骨什么时候它可以成为军队？就是当神给他吹气，吹那个生命的气息。当神的气息充满在这个骸骨上面的时候，神就给他加筋长肉。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很枯干。不管是这个枯干是因为环境，这个世代世道对你很不公平，让你觉得你很枯干，你觉得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愁苦，让我们觉得枯干里面没有滋润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生命。那你需要的是神的气息，当神的气息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不一样。所以同学，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亲近神的时刻，不是一个在为自己开始做更多规划的时刻。所以当你明白神界的这些自然界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神要你明白，你光恐惧光害怕光为自己做很多的规划帮不了你，因为主权不在你的手中，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你最大的需要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仰望你，主，我为着我的疾病，主，我仰望你，我相信你是最伟大的医生，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相信神，主，你把你的生命给我。那一天神对西西家借着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死了。我常常说医生说你要死了都不准，好，因为主说你可以活你就可以活，可是如果神说你要死了，那你一定会死啊。好，所以西西家一点指望都没有，他只有哭泣哭泣哭泣。好，可是那一天他祷告，他面向墙壁哭泣祷告，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以赛亚他还没有走到院子中间呢，他又折回来，因为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就告诉西西家王说，神说要再延长你的寿命，再给你延长15年。弟兄姐妹，你知道说的就是当你明白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可以把我们的环境可以扭转，可以扭转我们的环境，只有神，那你就会做对的事。你不会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哦，你在那里抓狂，你在那里抱怨，你在那里痛苦，而是你知道这个时刻我需要圣灵，圣灵来充满我，因为圣灵充满我们就会让恐惧离开，圣灵充满我们就会有信心，知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呼求，即使我现在很枯干像骸骨一样，可是主，你就给我加筋长肉，主的生命气息就充满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你知道他真的是，他其实家里是蛮有钱的，可他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枯干，好，非常的枯干。那所以他就觉得活得很，他觉得很贫乏嘛，自己觉得很痛苦哈。那可是他也是一个比较理智型的人，所以那天他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说真的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就是顺服，好，他觉得哦好，既然他们带领的人说哦我们要遇见神，神会帮助我们，那我就试试看。所以当他把他说他把他的手就是打开，他就愿意降服，把他的理智把他的想法放下来的时候，就这样一直追求神，跟大家一起追。弟兄姐妹，你追求神的时候，你不应该觉得说这是一个唱诗歌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时间，特别唱诗歌时间是唱诗歌是敬拜，可是你要让你自己融入其中，你要非常的享受，你不要去注意谁带领，你不要去注意今天这首歌是什么，你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其中，一直的敬拜神，一直的敬拜神，敬拜到你看见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一直敬拜到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拥抱在你的身上。
就像这个年轻人忽然之间他跳起来，他说我感觉到神了，我感觉到神了，哦，神好强哦，神很强大，这样子他感觉到，他说的是那个力量。弟兄姐妹，神是有力量，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神的力量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个世界一直在震动的时候，说的是你要更多的来亲近神，你要来追求神，你要更多的把自己隐藏在主的里面，呼求神。主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为什么要来寻求神？我们为什么要向神来叩门，向天来叩门？因为我们怕，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害怕我们这一生突然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刚刚说我们那个小女孩的故事，你不觉得很悲伤吗？我觉得很悲伤呀，本来是一个这么快乐的事情，要做妈妈了，你知道我们听了都替她开心，家族两个家族都很高兴，她的母亲也觉得要做阿嬷了，要做外婆了。可是谁都不会想到今天发生这个事情，甚至之前医生还有人，还有医生觉得说，哦，这个还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保存，保大人，保小孩。哦，我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对一个母亲，对家人，那是多么的揪心。更要紧的是，这个母亲她可不可以战胜这个血癌？弟兄姐妹，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刻。可是你说这个事情只有她遇到吗？没有啊，感谢神，至少发生这个不好的事，可是神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时间，我们可以像西西家王一样，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神迹发生。可是有的人就像这次地震，他们没有预期的，他们可能只是去玩，还在那边啾咪拍照，晒客没了。对，这边 你了解。有时候 我自己真的会觉得说，有一些真的太悲伤的事情，今天有的时候也许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只能说，哎呀，还好还好，我们都没事，继续的。虽然有天灾人祸，可是对一些人来讲没有感觉啊，他们继续去吃喝玩乐，反正地震不要震到我家就好，反正生病的人不要生到我家就好。弟兄姐妹，可是我觉得神的话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主说要与哀哭人同哭啊，主要让我们体恤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也许他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祷告。所以主要我们，主给我们很大的权柄，主说当我们为这全地祷告的时候，为这地土来求平安，平安就会临到这块土地。你知道这是很大的权柄，你说你信吗？你相信你说的话就会成就吗？我知道你不信啊，因为你不够被圣灵充满。所以主为什么当他显现，他要让门徒受圣灵，被圣灵充满？因为主知道当你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们就相信了，你们就真知道。就像彼得，他没读过什么书，学问也不好，而且老我又那么大，每次耶稣讲什么他也是讲话很大声，哎呀，大家都否认你，大家都离开你，我不会啦，那你装老大。可是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你看变成一个小孬孬，哎呀，不认识了，不认识，不认识。但是那一天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他可以勇敢，他可以放胆，他开始讲道，没有写讲章的讲道。好，弟兄姐妹，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会开始相信，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恐惧。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事情，然后在神的爱中，在祷告的灵里来扶持，来带导，你就不会为自己，不会只是想到自己，自己，自己，我们就不会活在自私当中。真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在地上，谁都不好说。可是至少你要知道我在地上我在做什么，至少我要知道，让我的一生有一天我结束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可以说，主，我没有白走这一遭，我这一生我已经全然的为你，而且神，我很感谢主。你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我们照着你所说的，我们受差遣，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庭，主，我们尽我们所能的 医病赶鬼传道。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可以做得到。当我们开始受圣灵的时候，你心中的恐惧、害怕、自私就会从你里面离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在说在未来的日子，因为这一段时间都是末世，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当然不是让你活得很紧张很可怕哦，每天不是，主也不要我们紧张，主说愿你们平安，在平安当中跟随神，在平安当中服侍主，在平安当中来看见神的作为，在平安当中看见神借着这自然界所发生的事，神所要带出的启示是什么。这样子你会更加的亲近神，你会更加的敬畏神，不会说好像随心所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相信神要这样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我的耶稣》，只有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